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咱们再来讲一起发生在江西的另外一起无名女尸案。2014年12月11日上午8点，江西上犹县的一名村民出门干活，在路过一处公路时，他发现路边干涸的沟里躺着一个人，他以为是有人喝醉了躺在那里，所以也没有在意。可是当他中午回家的时候，发现这个人还躺在那里，他就用手中的锹戳了戳，发现那个人一动不动，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报了警。警方立即赶到了现场，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是女性，年龄20多岁，身高1米62，长发，身穿红白格子睡衣。死者面部有伤，脖子上有勒痕，死因是因为机械性的窒息死亡。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之后，警方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杀人抛尸案，跟上一集一样，又是一个杀人抛尸案。经过现场勘查，侦查员发现在中心现场的北侧公路上有一处不起眼的刹车痕迹，痕迹离尸体位置约 3.6 米。警方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凶手驾驶的车辆进行抛尸时留下的证据。通过对刹车痕迹的研究，警方确定嫌疑车辆为小型轿车，抛尸点前方3公里有处监控探头。他们通过尸检确定的死亡时间和尸体发现的时间，推测了可能的抛尸时间，继而查看了该时段的车辆通过录像。在查看了成千上百的车辆通过的拍照之后，他们发现了一辆黑色的老式皇冠轿车，十分可疑。通过研究该车的前后行动轨迹，他们基本确定了该车的男性驾驶员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不说他就是杀害死者的凶手，但他最起码也参与了抛尸，至少也是知情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监控视频上看，12月9日11点44分，嫌疑车辆的副驾驶位置上坐着受害人，那时受害人还好好的。然后12月10号，也就是一天之后，晚上5点07分的时候，受害人在嫌疑车辆的后排位置上呈倒卧状，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遇害了。接着12月10号晚上8点30分，就是又过了3个小时之后，嫌疑车辆出城了，原本在后排座位上的受害者不见了。那这样就非常非常的可疑了，这个时候已经抛尸了，可以说下一步警方要做的就是找到这辆车，同时找到这个嫌疑人。那问题来了，怎么找呢？首先从抛尸现场看，此处不是一个理想的抛尸点，这条公路是通向4A 景区的，平时车水马龙，比较繁忙，公路两旁还有不少的住家。凶手抛尸的目的在于隐藏罪行，那当然是越隐秘越好了。而本案中显然凶手并不熟悉现场的环境，应该不是本地人啊，这一点和上一个案子很像。其次，法医随后对女尸进行了进一步的尸检，居然发现女尸体内有一个4-5个月大的男婴，此时的男婴的面貌和生殖器已经可以辨认了。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起命案，这是一尸两命啊。这个尸检结果一时让大家内心都很沉重，究竟谁会对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下此毒手呢？警方认为这是一起熟人作案，那么死者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会不会是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呢？这种案子想要破获，肯定第一个想法就是寻找尸源。警方一边通过张贴悬赏通告和走访来确定尸源，一边以以车找人的方式确定嫌疑人。通过大量的走访，警方一时并没有发现附近村庄和县市有对应的失踪人员，而另一边以车找人的工作也陷入了僵局。他们推测嫌疑人驾驶的老式丰田车最有可能出现在二手车行。果然，一家车行的老板向民警反映，12月11日有一名体型较胖的男子以4000块钱的价格出售给他一辆老式的丰田车， 但当时男子行色匆匆，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而恰好当天附近的监控设施也在检修，所以也无法调取当天的监控录像。警方找到了那辆售卖的轿车，虽然没有发现可疑的血迹，但是提取了一些可疑的生物检材，后来被证实与女尸的 DNA 一致。找到嫌疑车辆了，但是嫌疑人没有线索。正在警方努力寻找案件的侦破线索的时候，赣州市的一户李姓家庭连日以来一直乌云密布，原来他们的养女小谢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了。他们发动了亲戚进行寻找，结果一无所获。而到公安局去报案的时候，民警拿出了上游县女尸的协查通告让他们辨认，他们说这照片上的女尸不像小谢，然后他们就匆匆离开了公安局。后来他们辗转找到了小谢在赣州的好友，知情的好友前去询问与小谢关系密切的老黄，老黄说小谢已经死在手术台上了。小谢的亲人不相信，他们觉得就算是小谢死在手术台上，那医院也一定会通知家属啊。而养女的男朋友这么说肯定是另有蹊跷啊。于是再次向公安局报警，这一次通过 DNA 的鉴定确定上游县的女尸正是失踪的小谢。在小谢亲人及好友的协同下，警方抓获了嫌疑人老黄。在一系列铁证面前，老黄只得交代了他杀害女友小谢的犯罪事实。原来小谢从小被舅舅领养，后来他知道了实情，性格变得内向孤僻。16岁那年高中没有毕业的小谢便去了广东打工，后来他又回到了赣州，在他经常去的快餐店里邂逅了年长他近20岁的老黄，一来二去两人发展成了情侣关系。本期封面就是他的照片，虽然打了马赛克，但是咱们还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他没想到这次浪漫的邂逅为他将来的悲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非常可悲啊。或许沉浸在浪漫爱情中的小谢并不知道自己这个枕边人是位有妇之夫，或许他知道只是不愿意这么面对，或者是老黄许诺他将来怎么怎么样。总之他继续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自我催眠，直到有一天小谢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老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那种即将为人父的兴奋，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而且一旦小谢生下孩子，那他的工作家庭那就是一个威胁呀。这个时候老黄就说了，反复劝说小谢打掉孩子，但是小谢却一意孤行，想留住这个孩子。一方面是舍不得，另一方面医生说他体质很弱，如果打掉孩子将来恐怕很难再怀孕了。老黄被逮捕后这么说的，他说男人嘛，和他交往肯定是有所图啊，他年轻漂亮，而我老了能对这个小姑娘能有什么感情，只是想这个维持性关系嘛。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再生一个孩子，哎，我还有我的工作家庭。也正是这个原因，老黄是公职人员，包养情人私生子这些标签贴在自己身上，那肯定是工作和家庭都不保。也许在小谢当初坚持要留下孩子的时候，他这个内心罪恶的种子就已经萌芽了，只是这个很傻很天真的小谢浑然不知啊。然后就是在一次外出的时候，两人因此再次起了争执，老黄一气之下就把小谢杀害抛尸了。他下手的时候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杀死的还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啊，那个小谢肚子里四五个月大的男婴啊。但是这个情人亲生骨肉这些都不足以让他停下罪恶的双手，反而变成了破坏他美好生活的眼中刺。好，无名女尸一共是三集，今天这集是第二集，下集讲的是广东开平市的一个无名女尸。但是这期故事比较短，不到十分钟，怎么办呢？那我就口播一点广告，加一点时长吧。小东首次尝试演播的科幻悬疑小说《碰撞的世界》现在已经上线了，已经转入了 VIP 专辑，就是 VIP 可以免费听。您如果喜欢这个题材的小说，不妨点击我的头像，然后点击作品， 来听一听这个大约有100集左右，不是很长但是非常精彩的小说。哎，这次到了10分钟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